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走天路旅程啊，前面已经讲过第三讲，这是今天是第四讲，不知道大家对前面三讲还记得多少啊？记不住也没关系，就像我们记不住昨天吃了什么饭一样，但是只要我们每天好好吃饭，我们就可以好好活着，对不对？我们每周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好好来去敬拜神，亲近神啊，学习神的话，我们生命也可以好好的活着。我简单回顾一下，在过去三讲当中啊，讲了一些主要的重点。第一讲讲到，我们走天路是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我们是寸步难行。信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走天路就是盼望得到神要赐给我们永生的应许，并且我们相信必定可以，将来必定可以得到。这是在第一讲里面，我们走天路是要凭着信心。第二次我讲到走天路旅程当中，我们有许多信心的这些伟人，他们就像云彩一样啊，围绕着我们，激励我们的信心去走天路。我们要靠着主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些重担或这些罪所难阻。第三讲，上次我讲了，我们要有一颗坚韧的心来走天路，因为我们在走天路在当中，我们真的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困难，这些挑战和困难很容易让我们就是跌倒，或者是让我们后退啊，让我们放弃。我们需要一颗坚韧的心，忍耐的心，能够不被这些困难，不被这些挫折所吓倒。我们坚韧的力量又从何而来呢？我们是要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要时刻仰望他，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今天我讲第四讲，在天路旅程当中，我们有神的管教，我们如何去面对管教？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神的管教，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因为管教是来自于神的爱，管教对我们大有益处。即使是最好的基督徒，最好的神的儿女，也需要被神管教，因为他们仍有过失和愚昧，需要被上帝来纠正。我们要走的天路不是一条康庄大路，不是一条平顺的大道，而是一条窄路啊。但是呢，这条路上面也有阳光，然后也有风雨，一路上有欢笑，也有温馨的时候，也有爱，有祝福。但是我们也知道，也有很多的困难、挑战、试探、苦难等等。所以我们要满怀信心或期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有忍耐或坚持坚守。在天路上，我们喜悦的时候，我们都很向往，但是我们如何看待在天路旅程当中的苦难呢？从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希伯来书作者他从神所领受的观点来看，在天路上所经历的苦难，从程度来说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从性质上来说是来自于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才让我们经历苦难，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这一点的话，可能我们不一定可能刚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的这个观点你不一定能够接受，为什么上帝爱我们却要让我们经历苦难？为什么在走天路过程当中，我们这样走天路，我们跟随上帝来信靠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被神所管教？这好像有点就是说不过去。但是从希伯来书作者他从神领受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走天路，我们一定会被上帝来管教，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有很多时候一提起管教，我们就很痛苦。我们可能很多想起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怎样被父母管教，对吗？我们想起我们过去的人生经历当中是怎样被上帝管教的。因为管教的话，既然是管教，一定会让人不舒服的，一定是会有痛苦的这些回忆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管教是来自于上帝的爱，没有爱就没有管教，有爱就有管教。你希望上帝爱你吗？你希望上帝爱你，那就是你就要期待着 上帝一定会管教你。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们上帝爱我们，他一定要管教我们呢？没办法，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吗？虽然说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身上还是有罪性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有的时候经不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等等，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上帝要管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并且我们是信主之后，我们就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什么？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在天上，他是我们在天上父亲，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女的？所以神的心意是通过管教把我们这些蒙恩的这些罪人塑造成他所喜欢的样子，所以他要管教我们，他并且是在爱中来管教我们。管教之后，我们将来见他面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称赞。我们不可能是带着一身的污秽去见上帝的面的，对吗？我们见上帝面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是穿着一身圣洁的衣服来去见上帝的面。那我们怎样可以穿着一身圣洁的衣服去见上帝的面？这个过程管教是必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对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我们走天路一定要会被上帝管教的，一定会被上帝管教。你如果不被上帝管教我后面会讲，其实对我们讲并不是好事情。我们被上帝管教，我们要感恩。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三到四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讲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承认我们这些走天路的会受苦，这些苦不只是受穷受累的苦，更多的是指被罪逼迫所带来的苦。被罪带来的逼迫的苦，可能那个是因为逼别人的罪逼迫我们，带给我们苦，对吗？带给我们苦难，或者是甚至是有的时候不是因为别人，而是被自己的罪所逼迫所带来的苦。我们在跟随主侍奉主的路上面，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怕穷不怕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真的是侍奉主跟随主，真的是其实我们不怕穷不怕累，但我们怕的是可能被家人反对，我们怕被周边的人来拒绝。我们可能被别人反对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变得疲倦灰心没有信心走下去。但是我们也要思想，我们所遭受的这些逼迫其实还不算是最重的。就像上次我讲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所受的苦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因跟随耶稣基督而留学而殉道，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大多数基督徒，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逼迫和苦难。当我们看到其他信徒遭受更大的逼迫苦难的时候我们被人轻视的时候，我们被人反对的时候，其实那些都算不了什么。我们也该为在自己在有较轻的逼迫下面而疲倦灰心，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所以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忍不放弃。我在这儿分享一个我们刚刚受洗的一位姐妹周远庆姐妹，她其实她八月份才受洗嘛，受洗之后没多长时间，她就跟我们分享了她受洗之后所遭遇的这种情况。她把她受洗的这个视频发到国内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然后她是想让她的国内朋友了解他就把他的受洗的喜悦与他们分享，想他们了解基督徒是怎样受洗的。但是哪知他没有得到朋友的祝福，反而是过去的一些朋友同事然后的对他的不理解甚至是嘲讽他对周远庆姐妹说，他说周校长他过去以前是小学的校长，他说周校长，你过去带领我们在党旗下面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现在怎么到了国外怎么去信教了？我相信这样的话，我们当中有过去有是党员的现在信主的估计也听过这样类似的话，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已信主之后，即使是原来非常好的朋友 逼迫马上就会临到。然后周远清姐妹，我觉得她回应得很好，她回应说，她说我在那时候做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我现在做的决定我认为是也是正确的，在那个时候那是我那时候做的决定，我现在做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她说我在国内带领大家去庙里面烧香磕头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从来没有质疑过呢？为什么我一信耶稣基督你们就会反对？这个有点不太公平嘛，对不对？为什么带庙，就算都是同事共产党员带你们去庙里面烧香，没有一个人反对过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一信耶稣基督你们就会反对？我认为姐妹回答得非常棒啊，直接说出了其实问题的核心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走天路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面对到很多的这些逼迫反对拒绝等等，这是非常的正常。但是其实这些真的是算不了什么，我们还没有，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我那些抵挡我们的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哈，所以这只是嘲讽拒绝也没关系其实他们的嘲讽拒绝说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因为世人不认识主。除了在逼迫苦难当中我们要学习坚韧，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走天路过程当中所经历的苦难，让我们以积极的心态来去面对这些苦难。在十二章五到八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就成为神的孩子，对吗？我们就成为神家的一员，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神作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因为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罪是需要被管教，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父神爱我们，希望通过管教让我们变得更好。在地上的父亲要管教在地上我们不听话的儿女，在天上的父亲岂不更应该管教有罪的儿女，为了让神的儿女变得更加圣洁吗？对吗？我们都是曾经我们都是我们都走过孩子，对吗？我们也当中的我们大部分绝大部分人，我们也作为孩子的父母过。我们对被父母管教或者说我们管教孩子应该都是有很深的体会。我自己小的时候我是很不听话的，我是经常天天被父母打的因为真的是我小的时候很调皮很不听话，所以其实现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常常拿我小的时候被打然后来开我玩笑。然后我自己成家立业了，我也有四个孩子，我也常常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去管教他们，因为我爱他们，希望他们变得更好，但是我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去管教他们。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也常常想起圣经中的这段话，其实神管教我们岂不也是因为神爱我们才管教我们吗？他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好儿女吗？其实这样的是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神管教我们，其实这些概念都是可以相通的。所以神管教我们是出于爱，另外神管教我们也证明我们真的是属神的儿女。地上的父亲不管教儿子，说明要么不爱这个儿子，要么这个儿子可能不是继承他产业的儿子，而是私生子。就像有些男人在外面就是包养了小三小四，生了一堆的孩子，但是他却不敢公开承认这个孩子是他的，对吗？他也不敢公开承认，他也不敢公开的这个管教，所以因为那个是私生子。如果是他光明正大的他那个名门正娶的那个妻子生了孩子的话，他就可以就公开的去管教这孩子。所以希伯来书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神管教的话，说明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只有神才会管教孩子，私生子是人父母是不会管教的。所以 从这点上讲，神管教我们来证明我们真的是神的孩子，也我们被管教，然后我们是神的孩子，并且我们在走天路过程当中，我们被神管教，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面对管教，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管教真的是不好受，但是管教证明神爱我们，管教证明我们是神的孩子。十二章十到十节说，生生的父亲都是随己意来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亲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走天路所遭受的苦难，从人的角度来看，那是罪人对义人的逼迫，对吗？但是从神来看，却是父亲般的责备和管教。所以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是我们所遭受的苦难，很多是一些罪人对我们义人的逼迫，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却是父亲般的责备和管教。有的时候我们因信仰受逼迫，乃是却是从神来看，乃是神为我们的罪所施行的管教。有的时候人因为我们的敬虔来逼迫我们，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却是神因我们不够敬虔而管教我们。人逼迫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肯放弃信仰，但是神管教我们却是要我们活出信仰。你会发现同一样的事情，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真的是你会发现有不同的认识。从人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同样一件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真的身上还有很多的罪需要被对付。神就借着周围的环境或人来管教我们，来塑造我们有基督的品性，为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来蒙神的喜悦。所以神的管教对我们来讲是有益处的。我以前的个性是比较争强好胜的，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神也没有让我过上舒服的日子，好像并不是我信主了，然后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品行就马上就180度的转弯，不是这样子的，在信主之后，也是神通过不同的管教来管教我，让我去学习功课。在我那时候在加拿大这边，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一个在一个食品就是那个 Langos， 我在 Langos 是做 IT 的。然后在工作当中，然后有一个同事也是中国的女同胞哈，她也是非常争强好胜的，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就有很多的这个产生了很多的这些摩擦每次产生摩擦真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就那时候因为已经信主了哈，所以知道可以把这些来到神面前来诉苦，然后控告那个同事哈，就是我觉得真是怎么这么难相处。但是在祷告当中，神却提醒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要让我学习柔和谦卑，要让我学习忍耐的功课。神就是这样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同事，把他放在我身边来管教我，来调教我。所以其实我们在走天路这条路上面，我们所受到的苦是因为神爱我们，他要管教我们，要让我们受到管教之后，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纯全，让我们的品行更加符合神儿女的身份，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是神通过管教要成全我们的，神通过苦难要成为塑造我们的工具。这是我们可以要对管教这点我们需要有个很清楚的认识。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神通过管教，通过苦难成为塑造我们的工具。管教对我们的益处不仅是让我们成为圣洁，也可以帮助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近。因为在受苦的时候，可以驱动我们可以更加殷勤来到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祈求，对吗？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大卫，就是 这样的例子是非常的突出的。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当年被扫罗王四处追杀的时候，他在苦难当中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呼求上帝的帮助和拯救，他因此写下许多著名的诗篇啊，来表达他这种在逼迫苦难当中他是怎样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神的。在比如说在诗篇五十七篇啊第一节啊，他前面有一个小标题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面，那时他着金在金丝交与灵长啊，调用修要毁坏。他这样在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里面说，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这是大卫他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着灾害过去。从扫罗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逼迫大卫？因为他嫉妒大卫，对吗？他嫉妒大卫，所以就是迫害大卫啊，千方百计的想把大卫置于死地。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神允许扫罗这样逼迫大卫，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神在使用扫罗来管教大卫，让大卫认识到自己真的是非常的软弱，他需要来时时来投靠在神的翅膀荫下面，只有在神里面他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神里面他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拯救和帮助。神就借着扫罗来逼迫大卫，让大卫时时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以此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与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能够亲近。所以这是神管教我们的其中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可以与神更加亲近，让我们在神里面去找到了真正的平安。所以大卫的经历也印证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了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在走天路路上面，神允许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神允许逼迫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在经历这些苦难，在经历这些逼迫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快乐，我们肯定是会觉得不快乐，我们觉得会愁烦。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紧来去依靠神，我们就可以被进化，我们可以被熬炼得更加的纯全，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坚固，我们会更加紧紧的来去依靠神，在神里面找到了真正的平安，我们就一定会结出圣洁、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圣灵的果子来。这是圣灵要在通过神管教我们，要在我们身上所结出的果子，要彰显出来的成果。所以来自于神的管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虽然说我们在管教过程中会觉得愁烦，不觉得快乐，但是却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通常会有些负面的态度来去面对，比如说轻看神的管教，比如说不顺服神的管教，或者说被管教的时候就灰心丧志。轻看神的管教，就是我们把所遭遇的困难看成是不看成是神的管教。我们很多时候在被管教当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吃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吃到这些苦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面临的这些苦难或者逼迫，我们没有反思。这样的人是在管教当中却轻看神的管教，这样的人是没有智慧的，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愚昧的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不重视神的管教，然后呢被管教了一遍还是没学到教训，继续的我行我素，这样的人是藐视智慧和神的训诲，在圣经当中被称为愚妄的人。愚昧的人和愚妄的人啊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一个愚字。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负面的面对神的管教，就是不顺服神的管教，这个就是更加的严重，就是在神在管教的时候与神作对，与神冲突，不顺服神的管教，这就像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不顺服父亲的管教一样，这样的人要经过很严厉的管教的时候，可能才会降服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前面就是轻看神的管教，不顺服神的管教，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被神管教的时候就灰心丧志认为神不爱我了神不看顾我了，然后神丢弃了我了，然后就灰心丧志，然后就后退这些这样的态度，或者是这样的态度负面的态度，面对神的管教都不是神所喜欢的，都不是神所愿意看见的。我们要以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去看待神的管教，我们要重视神的管教，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我们在地上面对父亲的管教，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应当顺服他的管教？因为神的管教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的。圣经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先知他是被神管教之后他学习顺服的这个榜样，他就是先知约拿。神呼召约拿去以色列人的仇敌尼尼微去宣讲神的审判信息，然后因为约拿他不想看见仇敌因为悔改而得到神的赦免的恩典，所以他不愿意听从神的命令，所以他就逃避神的命令，要逃到沉船逃到海外去，结果他被神管教让人把他从船上扔到大海里面，然后神让鲸鱼把约拿吞到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约拿在鱼腹当中他悔改了，他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尼尼微，然后神让大鱼把约拿吐在岸上，然后神再次呼召约拿的时候他就乖乖的去了，他被神管教之后他就顺服神的管教，就乖乖去尼尼微传讲神的审判信息。但是当约拿看见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之后，他就向神博软大怒因为神真的赦免了他们的仇敌尼尼微人的罪然后这时候神又管教约拿，让他在烈日下被暴晒并且告诉约拿说，你心疼一棵蓖麻树，神岂不爱惜尼尼微人尼尼微城这么多人的生命吗？所以在圣经当中，约拿就是一个被神管教之后他学习顺服的这个样子。约拿被管教之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狭隘的民族心他也体会到神爱世人的心。约拿顺服神的管教，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成熟起来。我的大儿子Joshua他上周开始他的大学生活了然后我们送他去学校安顿好之后准备离开的时候，然后我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差点没有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想起他在整个18年成长过程当中真是我对他有很多亏欠的地方。现在他长大了要在外面独立的生活坦白讲真的我不是一位很称职的父亲，因为在他小的时候我常常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去管教他也打过他，也常常对他吼叫过我认为是在管教他，其实那真的是不是管教，而是在发泄我自己的怒气。每次发火之后真的是我就很后悔，但是同时我也想起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怎样管教我们的。如果神用我们的方式，如果神用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话，我真的是我们早就被神打得遍体鳞伤了。但是我们管教孩子虽然说方式方法不对，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很顺服，也懂得尊重父母，他也在自己的错误当中不断成长起来真的是很感恩他在大学刚过去了一周的大学的生活，然后昨天跟他打电话，然后了解了他这一周是怎么生活的真的是很感恩，他也非常的自律，他知道自己要读经祷告，然后他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然后去坐校车，然后到 到附近的一个教会里面去参加敬拜，然后他也告诉我他是在那个 London 的 Western 这个大学。你知道这个 Western 在这边是出了名的这个 party school。 他告诉我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 party 啊，然后他说他没有去参加过这样的 party。 然后他每天早上差不多五六点钟就起来，就去 gym 里面去健身啊。他有自己的爱好，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我对他说，我说儿子，我很骄傲啊，你这一周的表现真的是我很骄傲。真的是看到他在教会里面成长啊，这是来帮助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的根基啊，这点是让我非常感恩，也让我非常放心的。我自己在管教孩子的经历当中啊，然后我自己同时也被神管教，我也在学习孩子在学习顺服的功课，我自己也在学习顺服神的功课。所以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在被管教当中啊，或者管教别人当中，我们都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成长。我们顺服神的管教，因为我们想做神的好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啊顺服我们的管教，因为他也是尊重我们的啊，尊重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我们只有顺服神的管教啊，我们才能够达成神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美意。我们不只要顺服神的管教，同时我们还要把下垂的手、发伤的腿啊挺立起来，因为管教会带来痛苦，苦难容易使人软弱消沉。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管教，因为管教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要在管教当中反思自己的思想行为有哪些是不蒙神喜悦的，默想什么地方是神要我们改进的。我们要在管教当中不断的学习成长啊，不断更新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圣洁，更加与神亲近。有位弟兄在参与侍奉的时候啊，他与同工发生大大的争执啊，心里面就是非常的不舒服，晚上回去也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他那时候他很想放弃侍奉，心想侍奉为什么如此难，为什么侍奉神神还让他遇见这么多冲突矛盾，不侍奉就不会遇见这些冲突矛盾，对吗？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很多弟兄姐妹，侍奉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经历。于是他就跪在上帝面前祷告，来寻求答案。神就借着圣灵来提醒他，他侍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在与同工发生争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允许这种呢争执发生。从神的角度来看，与同工发生争执是来自神的管教，是要让他看到自己的骄傲不谦卑，这是神要让他学习的功课。他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就愿意悔改，第二天就跟同工道歉。他借着神赐的力量把他下垂的手重新挺立起来。我们感谢主。我盼望着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或者是冲突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也可以要认识到这是来自于神的管教，是要让我们真的是来去学习谦卑顺服，彼此顺服，彼此同心的这些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我们会有苦难，这些苦难从神来看是对我们的管教，所以我们绝不因为惧怕苦难而放弃走天路，那样就会失去天父的爱与祝福。虽然人以逼迫加害我们，但是在神手中那不过是神爱我们管教我们的杖，是要使他的儿女更加纯净。我们要积极地顺服神的管教，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了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伤的腿挺立起来。神希望看到通过管教在我们身上来达成他的旨意，管教是要建立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要摧毁我们的生命。我再说，管教是因为神爱我们，同时也证明我们真是神的孩子，不是私生子。管教可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管教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与神更好的关系，管教可以帮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要因为有神的管教而感恩， 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管教不好受，但管教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记住这点，我们在日后的走天路过程当中，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重新挺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走天路。因为我们知道走天路在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逼迫、挑战，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所允许的，这一切都是你的管教，因为你爱我们，你盼望着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属你的样子出来，属你儿女的样子出来，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与圣洁有份。主啊，求主你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被你管教的时候，你赐给我们一个坚韧的心，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你的管教。主啊，我们相信在经历你的管教之后，主啊，我们身上会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品性来，以至于我们能够蒙你的喜悦，将来我们在天上见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一定会得着你的称赞。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经历管教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能够来顺服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